好，我们在这个继续研究十二门论一个小时啊。现在我们是在讲什么呢？说这个十二门论第一个颂子的第一句，他说众言所生法呢是没有自性的。哎，我们在讲说你怎么证明他没自性，然后自性即是自体，这没问题了，龙叔就这么理解的。自性就是指那个东西本身，哎，我们看到它本身没有，看到它自己没有。这个看一个法是否存在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看它有没有自性。那有没有自性怎么证明呢？我们说眼见为实，我们要看到它的字体，这就算实证到了。现在我们就说能不能看见它的自性呢？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哎，除了颜色呢看不到别的东西。这颜色呢又是我们每个人的自己的主观感觉，哎，每个人看的颜色不一样，这个颜色只有在你看的时候在你面前出现一个颜色，你要是不看睡觉了也不做梦，你要是做梦眼前还有颜色，你也不做梦，这个时候啊无梦睡眠，你这个人就是没有颜色的感觉的，没这个主观感觉了，对于你来说这时候世界是没有颜色的。有的人说我睡着了我没颜色，那醒着的那个人他还有颜色呀，那颜色客观存在的呀。你忘了他看到的颜色也是他的主观感觉，他也是他看的时候有，他不看的时候怎么样啊，他也没有。就是说并不是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谁也不看啊，那就有个颜色，没那个东西。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哎，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就好像你的感觉一样，哎，说我感觉冷感觉热，这只有你是这个感觉，别人是另外的感觉。你要是睡着了呢，冷热你也没感觉了，哎，只有你醒着的时候才有这感觉，这感觉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客观物质世界里头没有冷啊热呀这个感觉，哎，这是一种动物的主观感觉。我们现在就第一个讲的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看不见东西的自性，看不到它本身，我们只能看见颜色，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看的颜色呢，我们来猜这个颜色的背后是由一个什么东西引起的。现在就两种意见，凡夫说这个后边应该有一种叫物质的东西，它能引起我升起这个颜色。佛说我们每个人有心有记忆，它就会升起让你看见好像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世界的颜色。两种解释，哎，谁解释得通呢？凡夫解释的这个呀，他在这儿猜，他解释是个猜，猜的对不对证实不了。但是到梦里头我们见的所有的颜色都是没自性的，凡夫也得承认，哎，也就是说他说的这个必须有一个桌子在这儿我才能看见桌子的颜色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他这个真理是不能行不通的，到哪儿行不通？到梦里行不通。但是佛说的那个说有心有记忆就能升起让你好像看见是一个真实世界的感觉，这个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现在能说通，梦里头也能说通。梦里头你只有记忆就能升起，我能看见人看见桌子。你现在呢，佛说你也是梦，跟梦里有什么区别啊？你现在的感觉跟梦里的感觉完全一样。为什么说完全一样啊？你现在眼睛看到的还是只是颜色，梦里头你眼睛看到的还是只是颜色，你现在耳朵听到的只是声音，你的身体的感觉都是主观感觉。你梦里头呢，色声香味触这五个也是这一套， 梦里头一点没少，到你现在的感觉一点没多，还是这五种直觉加上你意识的判断、意识的猜想，还是这六种法。梦里梦外都是这六种法，没有多一点少一点，所以梦里梦外啊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佛说你跟梦没有区别，你找不到这个反驳的理由。当然我们现在会说，哎，我感觉不一样，我反驳的理由多了，咱们慢慢的一条一条的来这个分析啊。好，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不见桌子的自性过去了，下边讲一个新的啊，说不着自性。有人说我虽然看不见桌子的自性，但是呢我可以在理论上啊推理证明它必然有自性，就是我可以说它有自性。哎，我们现在就来第二步，就说你现在啊你想说这个桌子的自性你都说不出来，这个桌子的自性是什么？你随便说，你说应该有一个桌子自性，你先别说有没有，你先给桌子自性下个定义，你说什么是桌子自性，什么是桌子本身。你不是说有吗？有你得给它描写一下啊，那是个什么东西。哎，你得给桌子下个定义，说这就是桌子，这就是桌子自性，你给把桌子的自性说出来。现在啊，
有坚硬性，可以燃烧，这是桌子的自性。
嗯，你这个啊不如那个大百科全书定义的呀更权威是吧。我们用专家的定义啊，这个把专家的定义给分析清楚了呀，你这个是包含在那个里头的。嗯，这个说得很好啊，我们平常人们就是这么定义桌子的。哎，我们就来说你这个定义啊对不对啊，我们来先找一个最全的最权威的来反驳啊。第一步先讲一下啊，说这个我们这科学家呀讲逻辑，那阴明逻辑写的书一大摞一大摞的啊，科学的很，我们就用科学的这个最准确的定义。他说给一个东西下定义的方法是什么呢？四个字，叫属加种差。哎，就是给任何说这个东西，说你比如说有没有桌子呀，你说有，你先说什么是桌子，你得给个定义吧。你连什么是桌子都没说准，那说有没有，你说出来了有跟人家定义不符合还是没有是吧。先说什么是桌子，怎么下定义呢？下定义方法四个字，叫属加种差。什么叫属加种差啊？属就是他说你先找这个东西啊它属于哪一类的东西。哎，属于哪一类，这个东西属于哪一类呢？就是它比它高一级的那个类别的名称是什么，它属于哪一类，什么包含它，就是这个意思，这叫属。你比如说桌子他说咱先别说桌子，你先找出来这桌子呀比它高一层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它属于哪个名词包含它。这比桌子高一层的概念是什么呢？是家具。说家具里头啊包含这桌子。你看他第一步啊，他先不说桌子，他先找那个比桌子高一级那概念。哎，他说好，桌子属于家具，找到属了。然后呢属加上什么呢？加上种差。什么叫种差呢？他说好了，你说这个桌子属于这个家具，这个比它高的这一大类啊里头啊它有很多种的家具，这个家具跟家具之间呢它是有差别的，它是有不同的。你再把这个桌子呢它跟别的家具不同的特点你写到这儿，这就是桌子的定义，就是桌子跟其他的家具有什么不同点。你比如说桌子跟那个其他家具有什么不同点呢？他说你这句话然后加上它属于哪一类， 这两段合起来就是它的定义。我给把这个定义，它是画，这都是从那个教科书上拿来的。说被定义的概念，我们现在就定义桌子啊。种差，它把种差放在前边，就是它跟其他家具的不同的特点。你先，各种家具之间的差距、差别，你放到这儿。然后加上什么呢？最临近的类属概念，就是离它最近的，就是比它高一级的那个，属于哪一类东西，把那个概念写到那儿。这一类呢，我们已经确定了，桌子属于家具类，所以呢，最后一个词是家具，这已经定了。家具前边写什么呢？写它跟其他家具不同的特点，最后桌子定义就出来了。我们从这个，你们上网一查都可以查到啊，非常准确。你看啊，最后一句是家具，是它的属，它属于哪一类，比它高的那一类的名字。前边是它跟所有家具不同的特点，它总结了这么几个啊，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以在上面放东西或做事情的家具。哎，他找了这么三个特点，说桌子跟其他东西跟板凳不同的这个特点呢，那是什么呢？上有平面，下有支柱，这跟板凳一样，但是呢，板凳不是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哎，只能放这个人，是吧？所以呢，它不同。哎，这就把桌子的特点跟其他家具不同的特点找出来了。这样啊，这所有的东西的定义啊，都是这么定义出来的。我们拿一个做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说什么是桌子，你给讲讲那个桌子的字体，桌子的本身你给描写一下。你看看它这里头所有的话，有没有一个字儿是描写桌子本身的，是描写桌子自性的，有没有？你找一下，哪个字儿是说子，说桌子自性的，说桌子是什么，说它本身是什么，就没有一个字儿是说子本身的，说桌子本身的。你看咱们来这个第一句话啊，上有平面，注意我问的是什么是桌子，没问你什么是平面，对不对？我要问说什么是平面，你给我讲平面，可是你要是问平面啊，他又往一边扯，又是属加种差。也就是说，我问你什么是桌子，他就不答什么是桌子，他就给你说别的。第一句先来了一个说有上边有平面，平面是个什么东西？平面是桌子吗？我们前边刚分析了平面，我们来看科学定义啊，看他自己定义什么叫平面。看啊，平面在空间中到两点距离相同的点的轨迹。我们也不这个去抠它了啊，它的意思啊，就是在一个空间呢，这画一个点，这画一个点，你把这俩点呢连起来，这中间不就是一条线吗？哎，这就是一条线。然后呢，你再挨着它再找两个点，再画一条线，哎，距离相同，就是上边那条线跟下边这条线的一边长，距离相同，就等于说，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点组成线，线组成面，哎，所以呢，无数条相等长度的线并起来，这就叫平面。我们刚才说了，这种平面可能存在吗？这种平面在现实当中可能存在这种平面吗？根本不可能存在。两个点儿，这个点儿是没有体积的，也是没有面积的。一个体积跟面积为零的两个点儿之间，它们的轨距，点儿的轨距，零零零零轨迹点出来，这条线什么呀？还是零，这个线有长度，没有宽度，没有高度， 一个没有宽度没有高度，既不是体积也不是面积的一条线，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用零组成一条线，零的点组成一条线，就是这个平面的定义就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我问你什么是桌子，你告诉我说它上边有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又是一个不可存在的东西，糊弄谁啊你啊？老老实实告诉我什么是桌子，上有平面，你怎么有这平面啊？平面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你糊弄谁啊？我们的世界这个叫知识啊，就是用这些大忽悠，整天在那忽悠我们。不认真的人一听啊，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啊，有个桌子，就被他忽悠了。你认真起来，什么叫平面啊？啊，你这平面的定义就不成立。用上有平面，它怎么有这平面？那平面有没有厚度啊？没厚度，没厚度哪有那平面啊？哎，所以这个定义啊，都是在这忽悠我们。上有平面，上边有一个空，下有支柱。他说这支柱不是空，这支柱是个真实的东西。支柱是桌子吗？我问你什么是桌子，你告诉我说它有支柱，支柱不是桌子。我们看一下支柱是什么东西啊。说那有支柱也行啊，它是桌子的一部分，你先把支柱拿过来。好，我们把支柱拿过来，我们看，说那就是问你什么是支柱，你给我把支柱拿过来。你看他说什么是支柱啊，你去网上查。好，支柱就这一句，起支撑作用的柱子，这就是支柱的定义，起支撑作用的柱子。这不是废话吗？等于他换了一个名，对不对？我问你什么是支柱，你不回答我什么是支柱，你说柱子。这个柱子呢，就是这个支柱的属类，就是他不给你回答什么是支柱，他给你回答什么呢？先把支柱属于哪一类，他找那个上边那个包含他的那一类，什么呀？柱子。哎，柱子有各种柱子，然后他类加种差嘛，他那个柱子里头什么叫支柱呢？就是起支撑作用的叫支柱。哎，那个其他作用，柱子还有其他很多作用，哎，那不叫支柱。起什么作用，这个不是支柱本身，这是支柱的作用。就好像说我问你人是什么，他说人能走路，我没问你人会干什么，我问你人是什么，我问的是人本身是什么，没问人会干什么。会干什么是它的作用，我没问你它会干什么。它会干什么跟它本身是什么，这是两个问题。我不问别的，我就问人是什么。我现在就问你支柱是什么，它就不告诉你支柱是什么。哎，先找一个类，比支柱包含支柱的柱子啊。柱子跟不是支柱，它跟这个支柱没有关系，它是所有的这个柱子一类，一个总称。这是个空名，里头具体的东西很多。说我就问具体支柱是什么，它不告诉你，它不告诉支柱本身是什么，它告诉你说支柱能起支撑作用，这是它的作用，没回答我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啊，就是你一个一个的去抠它的定义啊，你就找不到它什么时候能告诉你这个东西的自性是什么，它的本身是什么，为什么它就说不出来。咱们再接着找。好，你说那个柱子，那我就问你什么是柱子，你给我说说什么是柱子本身。他说柱子呀，是建筑物中用于支撑栋梁横架的长条形构件。别往后找了，越找越远，你就找不着桌子，你就找不着桌子。 说找不着桌子能有支柱啊，你去找支柱又找不着支柱，说找不着支柱，他说叫柱子，你又找柱子，柱子又是什么呢？又是肋加踵叉，它属于什么类呢？构件类。哎，这柱子呀都属于它的这个种类，属于构件类。哎，然后呢构件里头它踵叉，就是构件里头它这个柱子这个构件跟其他构件的差别是什么呢？他说他在建筑物当中能够支撑什么这个梁啊什么的东西，这已经跟桌子里头哪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咱们呀干脆回来干什么？还说这桌子，就是说你问他桌子的自性是什么，就是桌子是什么，桌子本身是什么，他就不回答。他不是不回答，他说不出来桌子本身是什么，说不出来。他只能说什么呢？说他会干什么，他起什么作用，他往一边扯，他就不说他本身是什么。最后落脚点呢，是他比他高的那一类的一个总括的类属家具。我说一下这个一个名字呀，实际上所有的名字都是空的。你比如说家具，你说世界上存在家具吗？不存在家具。你给我拿出一个家具来，你拿不出来。你给我拿出一个家具来，这个家具不存在一个家具，这是一个空名。它这个空名呢，它代表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名字，哎，它包括很多名字。然后说那我们就它包括的名字不是有真的吗？桌子，哎，我们找桌子。你给我拿出桌子来，你拿不出来。说家具里头有一类家具就叫桌子，你给我拿出桌子来，你拿不出来。说你如果说你面前这个就是桌子，那其他的都不是桌子了吗？我问你什么是桌子，你说我面前这个就是桌子，那这个是桌子的话，那其他的都就不是桌子了。桌子是一个总名，它是世界上所有桌子的一个总名，它也是一个虚名，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是说有一个东西叫桌子，哎，你拿不出那个东西来，你拿出一个具体的桌子来，那叫一个具体的桌子，它不能代表，不是那个桌子这个名词，它是你屋里头你现在使用的那个桌子，它不是那个桌子。这个桌子这个名词没有一个自性。然后就是我们又找说，就是你屋里，就是我们现在你讲座的现在面前这个桌子，好，我们又来找它自性，还是没找到，看不着。哎，我们就猜它应该有一个这个木头制的桌子在底下，哎，然后说你把这布拿了，那不就看到木头了吗？你能看见木头吗？你还是看见的颜色。说你把桌子劈开，不就看见木头了吗？你劈开了，看见的还是什么呀？颜色。你永远看不到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明白了吧？你永远是看着颜色来猜这个颜色后边是什么，所以那个自性啊永远是猜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给这个桌子，我问你什么是桌子，你连个话你都说不出来，你告诉我什么是桌子，他说不出来，他净说那个跟桌子本身没关系的事情。你看最后一个字家具，家具是桌子吗？我没问你家具，家具比桌子更虚，是不是啊？我问桌子，他不答桌子，他答家具。然后这前头的内容呢，全是这个桌子的作用啊、特点呐、啊，他就不说他本身，桌子本身是什么，说不出来，连说都说不出来，哎，全是虚的。上有平面，我们刚才说了平面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呢？下有支柱，那什么是支柱啊？ 刚才我们往下找了，支柱又是一个，就解释，你就按它这个支柱的这个，就是这些定义，你又找不到它自性，就是你一直追到，就是你永远追下去，永远它给一个东西啊，说不出来它的自性，连说都说不出来，别说见了。所以说呀，一切法无自性，你不得不承认，你又看不见，你又说不出来，你连定义都是糊弄人，定义都是累加种差，都是那个找那个跟桌子自性没关系的东西来往这儿瞎描写。你比如说刚才说桌子能烧，这是桌子的一个作用，不是它本身，你要说桌子能烧就是桌子，那板凳也能烧是吧，房子还能烧了，那都是桌子呀。哎，你我问你桌子本身是什么，你别不没问它能烧不能烧，先别烧，咱们先就未烧之前咱们先你说说这桌子本身是什么，他连说都说不出来。你说我们人多可笑，整天就是在这梦里头啊懵懵懂懂，哎，我说有个桌子那个人就掏钱，为什么呀，大家都糊涂，大家都糊涂，这买卖就做成了。所以我们就等于在这梦中啊就是糊里糊涂，大家就拿着那人民币啊，就我给你几张，你就给我一筐苹果，为什么呀，他说那人民币有价值，他说有价值就有价值，都是我们在这互相啊就是互相糊弄。你看啊，说宋子说众言所生法是即无自性，找了半天不但找不着自性，看不着自性，还有上节课我们说了，说你一摸不就摸到桌子了吗，我说你摸到什么了，他说硬啊，硬的感觉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跟桌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桌子没有任何感觉，桌子哪有硬啊软啊的感觉啊，是不是啊，桌子没有一点感觉，硬软都是动物的感觉，桌子没有软硬的感觉，所以你这一摁呢，摁了一个什么呀，主观感觉，摁了个主观感觉，你摁不着桌子本身，桌子本身究竟是什么呀，软硬根本不是他的感觉，你摁出桌子本身是什么了，没摁着，没摸着他的自性，没看到他的自性，连说都说不着他的自性，你说桌子是什么呀，他扯别的啊！你看你这定义，你看看没有一个字是说桌子自性是什么的，说桌子本身是什么的，他净往一边扯，为什么呀，他只知道桌子自性之外的说法东西，他从来没见过桌子自性，他也说不到那个桌子自性，他连想都想不到，没有自性。咱们先暂时讲到这儿啊，接着下边讲第二句。第二句是什么呢，说现在我们确定了，说一切东西啊都找不着他自性，第二句这才是十二门论的思想才出来，这个找他的自性，说一切法没自性啊，这是个方法，这是个判断标准，用它来判断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是后边这句话，说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如果是一个没有它本身的没有它本体的那个东西，它怎么会有这个法呢，它就肯定是没有这个法的，说一切法没有自性是为了说这一切法是没有的，这一切法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一切法只有什么呀，除了它自性之外的那些灰肉，只有除了这个自性之外的那些说法，说它属于哪一类， 啊，属于这个什么说它能干这个能干那个有什么作用，他就不说那个法的自性。哎，没有那个法也可以有作用，说没有那个法怎么会有作用呢？如梦观，你在做梦的时候里头的一切法都没有，有没有作用啊？你看着老朋友你也高兴，是不是啊？你看着大老虎你也害怕，哎，你这个你喝着吃着东西你也香，是不是啊？哎，你掉到冰窟窿里头你也觉得冷，没有自性可以有作用，哎，梦就能证明。所以佛说你现在是梦，你现在就是有作用，不能证明就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也可以起作用。你现在就是做梦，哎，你爱怎么做怎么做。所以啊，全部般若经都是为了证明这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要是没有自性的话，它就不会有这个法，所以一切法空。这是般若经的意思。然后说咱们就这样来讲啊，说你这意思能不能再讲详细一点啊？我们用中论龙树菩萨自己的话来证明这句话，就是法无自性即无此法，就是一个法要是没自性就没这个法。我们用龙树的中论的话来证明。注意啊，你看我们讲十二门论，我们说讲十二门论就是讲中论，我们就直接讲，哎，等于你也就是因为思想就这一个，这个颂子就是中论的核心，就是十二门论核心，就是般若经的核心，懂了这颂子全部大乘就懂了。所以啊，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颂子。你看啊，中论里头龙树菩萨在观有五品第十五品里头啊，这一品看什么呢？观察这个就是研究什么问题呢？有无问题，就是说一个东西是有还是无。说什么叫有什么叫无啊，就是前边说的是标准，这个东西你要是找着它自性了，这就是有，你要是找不着它自性就是无，就这么一个标准。你比如说孙猴，说有没有孙猴啊，你就找他自性。哎，谁见过孙猴啊？谁也没见过。哎，你都是在电影上见的，都是在小说里见的，都是听别人说的，谁也没亲眼见过。所以呢，没人见过孙猴的，就是一个真的孙猴他的字体，现在你的面前你看见了。所以呢，孙猴没字体，所以孙猴这个啊就是个虚构的文学人物。哎，说那个唐僧有没有啊？唐僧也是虚构的，西游记里的唐僧啊是虚构的。有人说那不是依这个玄奘法师有这个原型吗？好，那这咱们就说他的原型有没有，就是那个唐朝有一个玄奘法师，是有还是无？以什么为标准呢？看有没有他的自性，就是有没有人亲眼见过这个。结果你一查历史呢，好多人都见过玄奘法师，是吧？那个大皇上、小皇上都见过，哎，好多僧人也见过，印度他师父也见过，是吧？哎，好多人就见过唐僧的。这是咱们按照这个先说世间的例子啊，这不是佛法，先说，先为了说明，就是说判断有无就要看他有没有自性。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亲眼看见过玄奘法师，哎，我听他讲过法，我跟他谈过话，哎，他得过冠军，好，这就是有自性，这就是有这个判断有无啊，标准是有没有自性。我们来看龙树菩萨怎么讲这个有无啊。问曰，这个中论里头啊，也是龙树菩萨啊，他这个 假设一个人问他问题，然后他来回答。问曰：若离自性他性有诸法，有何救？这个问题先说一下啊，这个在前边啊，就是龙树菩萨跟这个小圣人辩论，小圣人说诸法都有自性，龙树就给他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道理啊，说你给我找找那自性，看到了吗？没看到。你能摸到吗？摸不到。你给我说说那个桌子的自性什么呀？小乘也说不出来。最后小乘也不得不承认，好，这没自性。没自性，但是这小乘呢，他说还不服，他说什么呢？若离自性他性有诸法，有何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找不着他自性，说我就是不要他的自性。咱们不说自性了，就离自性。他性是说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找桌子，这桌子就叫自性，我们在找板凳的自性，那就叫对于桌子来说就叫他性，哎，就是另外一个就叫他性。他性也是自性，他性是另外一个东西的自性，哎，所以自性他性都是自性。哎，说小乘说呀，如果我们不提自性的事儿，我们不管自性了，我就说没有自性可以有诸法，这样有什么问题吗？哎，有什么说不通吗？难道小乘这么问，哎，说我们不追求自性了，我就说就有桌子，不行吗？没自性有桌子，这不行吗？答曰，看龙树怎么答啊，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龙树说呀，颂子是龙树写的啊。龙树问他说，离开这个东西本身，哪里会还有一个法呢？就是这个桌子，说这个桌子要是没有它自性，那怎么会有这个桌子呢？没有它本身，你怎么会离了它本身之外，在它本身之外还有一个他，这个道理应该很简单吧？你有桌子得有它本身，你说我离了自性就有这个法，有何救？龙树说，你离了他的自性，离了他的本身，何得更有法？你怎么会离了他本身，在他本身之外还有一个他？那是什么呀？那只能是什么呀？只能是瞎掰了呢，跟他自性没关系的东西了，那就是桌子的照片，桌子的录像，桌子的书，桌子的说法，桌子的证词啊，100万个人证明就是有桌子，哎，一个证词放在那儿。因为没有它本身呢，你只能有它本身之外的东西，是不是啊？我们无数科学的著作都说有桌子，桌子是客观存在，只能有这些桌子自性之外的东西了，没用，你找不着它自性就是没它，哎，你再有自性之外有什么，你都不能证明有桌子。离了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所以龙叔第二句说呀，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就是说只有有它的本身，有那个法，自己有自己的本身，那个法有它的本身，一切法才能够成立，都必须有它本身才能成立。下边呢是青木菩萨给解释龙树的颂文，我们看青木菩萨怎么解释啊。他说，他就等于是直接就是这个白话，就是白话翻译他颂的啊。汝说，这就是那个提问题的人，你说呀，离自性他性有法者，就是说离了他本身的还有这个法，事事不然，这个事儿啊不能这么说。若离自性他性则无有法，就是说你离了他本身之外之后啊，你有什么都没用了，那就是没这个法，哎，就看他有没有自性，没自性就没这个法。何以故？为什么呢？有自性他性法则成，哎，你 你自己有字体，那个事物有它的字体，这诸法呀才能够成立，这才算有这些法。如他举了一个例子，平体是自性，衣物是他性。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有自性他性啊，才这个法才能说他有。比如说他就说，你看咱们桌上啊现在放一个水瓶，我们现在就说这个瓶体呢是自性，我们说这个瓶子就是说瓶子本身，这就叫自性。衣物，这个瓶子依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桌子，瓶子是放在桌子上的，它是依桌子站在这儿的，那个桌子就是它的衣物。衣物呢就是他性，就是对于这个瓶子来说，那个桌子是它的依靠的地方，那个东西呢就对于它来说就叫他性。哎，但是呢那个它对于瓶子来说的那个他性，那个桌子如果对于桌子自己来说呢，它又是自性。所以呢自性他性都是自性，那这个瓶的自性呢对于桌子来说又是他性，是吧？所以自性他性都是自性，一句话就概括了，就是说一个法呀有自性，这个法才是有。哎，比如说瓶体是自性，你看这个桌上有一个瓶，好，它有字体，好，这是有瓶。衣物是他性，它放在桌子上，桌子是它，桌子呢也有自性，哎，有他性。好，桌子上放着一个瓶，这都就是有了。这是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例子。那反过来说呢，如果你找不到这个瓶的自性，那这个瓶就是没有，你找不到桌子的自性，他性也没有。哎，我们刚才就找自性找半天没找着。我们再来看一段，实际上这个人问的这句话呀，你看啊，在第十三品里头又问了一遍这个问题。怎么问呢？问曰，若诸法异相无性，就是前边也给他辩论辩的说找不着自性了，后边啊既有无性法有何救，又问一遍。他说那我找不着这个法的自性了，咱们就说有没有自性的法，这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说不通的吗？这不行吗？有没有自性的法，就是这个东西啊没自性，但是有这个法，这不行吗？小乘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现在学中论学般若经的人都是这么看的？我们现在的人就说什么呀，这个法可以没有自性，但是呢有这个法。你们去想一想，是不是现在人就是跟这个小乘看法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法可以无自性，但是有这个法。哎，回头如果你们慢慢你们会听到这些说法，就是小乘这个问题。我们看龙树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啊。答曰，若无性云何有法，要是这个法没有它本身，那怎么会有法呢？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反来覆去还是这个问题，你一个东西没有它本身，它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云何有相，它怎么会有相呢？有的人说有相啊，你看桌子，你看到桌子的字相了吗？你说这不是桌子，你看这不是木纹，我看见了，你看见的是木纹吗？你看见的是颜色，你把那种颜色叫成木纹，那是你的起的名，你看到的是颜色，颜色是桌子本身吗？是桌子的字像吗？是它自己的样子吗？不是，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桌子自己的，桌子自己没有颜色，你找不着它的字像，你只能找着你的感觉像。我们说了每个人看颜色不一样，我感觉是这个色，你感觉是那个色，那都是你的感觉，跟桌子没关系，那不是桌子。 如果颜色是桌子，那倒好办了。你就你想来个桌子，你就想你眼前你出一个桌子的颜色，比如说拿一桌子照片，哎，桌子颜色是桌子的颜色，桌子颜色来了，你说颜色就是桌子，好，你就用这照片做事情吧。颜色不是桌子，不是桌子本身，所以你没有字体的东西，它怎么会有它的字像呢？怎么会有它的样子呢？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没自性，它就没有它法，没有这个东西呢？无有根本故。这个东西没根儿，没根本啊。就是说，一个法有没有它的看它的根本，它的根本是什么呀？就是它有没有自性，有没有它自己，这是根本。为什么没有自性就没这个法呀？它没有根本。没有根本的东西，你拿一些不是他的东西来这儿冲冒充他，那有什么用啊？没有自性就挖了他的根儿了，根本就没有，你还有什么？我们经常说这事儿根本就没有，就跟那个果壳网那个专家说，物理世界根本就没有颜色这回事儿，哎，一下跟你绝了一切念了。无有根本，没有自性就是没有根本。注意看后边的话，但为破性故说无性。龙叔说啊，我就是为了破那个自性，所以我才说这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为了破它的根本。我说它没自性，就等于把这个法的根本给破掉了，你就不可能有这个法了。我是为了破他的根本，说没有这个法，我才说他没自性。是无性法若有者，如果这个没有自性的法，你要还非说这个法就是有的话，你非说一个法没自性可以有这个法的话，不明一切法空，那就不叫一切法空了。我现在在讲一切法空，如果你说没自性也有这个法，那就不是法空了，成一切法有了。那我说那个有没有自性就没用了，我去那儿跟你说有没有自性干什么呀？废话了，我证明了没自性，你说没自性也有这个法，行了，我说那有没有自性没有用了，佛说没有自性那都成废话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有自性也证明不了法空，我说没自性也证明不了法空，那就不叫一切法空了，那佛讲的法就没有用了，那就等于不是证明一切法空了。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这些法没自性，我是为了证明说这一切法是没有的，这一切法是空的，我才说它有没有自性。你要是没自信还有这个法，那我说的这全没用了，那证明不了一切法空了。如果我是为了讲一切法空的话，云何有无性法？如果佛在这儿讲的就是告诉你说五蕴皆空，这一切法都没有，如果佛说的是一切法空这个意思的话，他怎么可能有一个没有性的法呢？那成不是成法有了吗？所以说来说去啊，我们人执着有就执着到这种程度，硬说什么呀，一个东西没有自己，这个东西也有，就这么不讲理，让龙树菩萨给说得多清楚。这个呀，以后我们还要反复说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好多人就是翻不过这扣来，说没自性可以有这法，哎，你想一想，符合不符合佛说？符合不符合龙树菩萨说？符合不符合中论？符合不符合十二门论？哎，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龙树说你看不见这桌子自性了吗？我们也用龙树的话来证明啊。啊，对了，刚才一休息有人问一个问题， 说你说我们看不见那个桌子的自性哈，说眼睛就没自性啊，你拿什么看啊？说那个眼睛看的不是桌子，是光啊，光不是桌子，说光也没自性啊，光也没有，你怎么能说眼睛看的是光不是桌子自性的？我们说我们学习佛法是怎么学习啊？不能上来啊就把佛的境界就是全部佛法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没法说法了。我们学佛法是怎么学呢？从凡夫什么都有开始，我们先不空9999种法，我们先挑其中的一种法来空，就是先空这个桌子的自性。在空这个桌子自性的时候呢，我们先假装那9999种法呢，我们都承认啊，那些都有，我们就先空它的自性。我们用凡夫的这些知识来说服凡夫先空一个法，空桌子自性，空了桌子自性呢，再空碗的自性，空了碗的自性，再空人的自性，空了人的自性，再空五蕴十八界，再慢慢的来。这个时候呢，先借用我们承认的知识来成立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在说眼睛看见有光，就是说眼睛是有光是有，是就好像佛跟小乘说法叫法有人无一样，法有，佛是先暂时不动，先不动这邪见。如果这个上来就推翻一切邪见，佛就连话也不能说，因为什么？他说一个名词，那就是妄想，那就是梦话，那就是颠倒梦想，是吧？他要是不说我们的话，他说佛的话，我们又听不见，是吧？我们只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他必须用我们人类我们懂的名词说，我们懂的名词都是我们定义的。所以呢，你别着急，我们先用他承认的法来空一法，慢慢空两法，慢慢空三法，是这样来空的。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我们就要连眼睛连鼻子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最后呢连我们这个能说的这个我们认为有一个能说，有一个所说，什么反正最后要空到什么呢？无智亦无德，哎，能所双亡，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别着急啊，下边我们用龙树在中论里的话来证明，龙树他就知道你看不见自性。你看龙树有这么一个颂的，这是第21品里的，我们看龙树菩萨怎么说啊。若为以眼见而有生灭者，则为是痴妄而见有生灭。这是龙树菩萨的颂的，就是说如果谁说呀，他用眼睛看见了有生的东西有灭的东西，哎，比如说他看见一个太阳升起来了，哎，他说有太阳升起来了，哎，到晚上太阳又没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痴妄，哎，这就是愚痴、颠倒梦想，这就是妄想，这就是梦想，而见有生灭，就是你在颠倒梦想里头，你才会见到有东西生、有东西灭，那是梦人的梦话。看一下那个谁，青木菩萨的长行解释啊。若为以眼见有生灭者，云何以言说破？事事不然。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说他眼看到有东西生出来了，你怎么用这个话来破斥他呢？怎么用这个来反驳他呢？哎，首先给你一个总的结论，说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你眼睛看见有东西生出来了，这个事儿是成立不了的。何以故？为什么这么说呢？眼见生灭者，则是愚痴颠倒故。说你要说我看见一个东西生出来了，你一定是什么呢？愚痴颠倒梦想，就是你在梦里头你搞颠倒了， 你才会说你看见有东西生出来了。梦里头怎么叫颠倒呢？就是梦里头的东西都没有，但是我们梦里的人呢都说梦里的东西都有，所以梦想就叫颠倒。哎，梦外的东西都有，结果梦里的人呢他根本就不认为还有梦外，梦里的人就认为梦就是真实，哪有梦外啊。哎，那不是真实，他认为梦外的真实是没有的，他认为梦里的虚妄的东西是真实有的，所以叫颠倒梦想。所以谁要是说谁我看见一个东西生出来了，他就是愚痴凡夫的颠倒梦想。见诸法性空无决定，如梦如幻。就是说怎么说的颠倒梦想呢？说你应该仔细的就是看见呀，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研究，你应该看见什么呢？一切法呀自性都是空，自性都是找不着的，无决定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自性。哎，说这个东西肯定它有自性，有自身，哎，没有这个你决定不了，确定不了这个话。如幻如梦，就好像一个魔术师在你面前给你幻化出来了一个人一样，那是叫幻化人，没有那个人。现在我们没有这种魔术师了，没有幻化师了，这个可能要靠一些这个神通，啊，上个世纪还有，上个世纪那个你看那个西方记者写的很多印度的那个就是现场大量的摄影记者都有记录，哎。他就是一个妇女在一个路上跳舞，他跳的中间呢一会儿两边就出现两排树，哎，一会儿这两排树又消失，一会儿又出现，哎，那就叫幻化。哎，就是他有这个神通，他能幻化出两排树来。如幻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啊，找诸法自性啊你是找不到的，你看到说这个桌子呀有自性，实际上呢没有，它就跟幻化出来一个桌子一样，你看着，哎，这不是真有一个桌子吗？实际上没自性，它一收，那个幻影就没了。哎，海市蜃楼，我们那个网上你去搜索海市蜃楼，半空楼房什么都出，哎，都是幻化，没自性。哎，我们说夏天远处马路的那个水，谁都能看见。没有水，一滴水都没有，没有自性，那叫幻，如幻。哎，看着有水，实际上没水，如梦。我们现在看，哎，这不是人呐、房子呀都有吗？哎，佛就说没有自性，你看着好像是有人有房子，就是梦。哎，梦能做出来，没自性，就跟梦里头是一样的。转折了啊！凡夫先是颠倒因缘得此眼，但是我们凡夫呢，由于我们前前世中，就是无始以来先世当中啊，颠倒因缘。什么叫颠倒因缘啊？没有人我们说有人，没有山我们说有山，这就叫颠倒。什么叫因缘呢？你一说，哎，老李，你一叫，你认为老李有。好，这个记忆就会留下记忆，这就熏到你的心里了，这就叫因缘，真的因缘。虽然老李没有，但是你说有老李，这个记忆，这个颠倒的因缘，这个种子，这个记忆就种下了，这个种子就种下了，这就是因缘。以后这个因就会生果，生什么果呢？这个因缘就得此眼，就得了你现在的眼。你一睁眼，哎，老李就来了，老王也来了，桌子也来了，山河大地都来了。说你这，说我怎么这个能看见山河大地的眼哪来的呀？先是颠倒因缘，你颠倒梦想的时候留的记忆，它就能升起这个看到山河大地的梦。今世 意想分别因缘故。这一世呢，你这么一回忆一回想，然后再加上一分别，这些因缘的原因，所以呢你就说眼见身灭。哎，你就说，哎，我看见老王了，我看见老李了。看前世颠倒梦想留一个种子，这一生呢生起新的梦，哎，你一看见这个梦一起，你一分别说，哎，这是老王，那是老李，所以呢你现在就说我眼看见老王了，我眼看见老李了。中论给你解释的多清楚。所以龙树菩萨啊，那为师学的透透的，见了三界唯有心，见了真实的圣者，给你讲的清楚的很。第一义中实无生灭，第一义最高的义理，最高的道理是什么呀？就是空字，五蕴皆空。哎，佛说一切法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是最高的道理，第一义。在佛的眼里，在最高的道理当中，实无生灭，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没有任何东西灭掉。世事已于破相品中广说，在那个中论的破相品当中啊，广说，广就是说的非常多非常详细。所以我们学中论的时候啊，你别着急，龙树菩萨给你讲的这个清楚的很。最后再来一段啊，在第五品里头，龙树又说，问世间人尽见诸法是有是无，说我们世间人都看见了，说这个法有那个法没，如何以独与世间相昧？说你龙树怎么就你一个人非跟我们世间人对着干啊？啊，我们都说有你就说有就得了，你非说没有啊？啊，眼无所见，你眼看的都看见了，你非说没看见啊？小乘着急了，龙树怎么答着？龙树答：浅智见诸法。哎，你智慧小，你怎么叫潜智呢？人比动物智慧还高一点，还算有智慧，但是呢跟圣者比那就是潜智。潜智见诸法若有若无相，哎，这个有那个没有，是则不能见灭见恩因法。所以你呀，就见不到什么呢？灭了你这一切颠倒梦想的邪见的安隐法。安隐法是什么呢？是安稳，就是说你证了这个法呀，度一切苦厄，你是安稳平安，是这个吉祥，这个无限的。但是呢这个法呢，你潜质是看不见的，你潜质看见有无了，你就不能见这安隐法。哎，若人未得到，不见诸法实相，就是说没有得到的人啊，看不见一切法的真实相，他看见的是假相虚妄相。不往后读了吧，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就不读了，以后有时间啊。你看第十五品，若人见有无，见自性他性，如是则不见佛法真实意。就是你凡是说我看见有东西生，有东西灭，这个东西有自性，好，你就见不了佛法的真实意。这就是凡夫跟圣者的颠倒。所以为什么凡夫都说有，佛非说无，就是因为佛是明白人，佛是觉醒的人，佛是见到真实的人。好，以后我们再接着来，我们今天来回想啊。
一个产妇，她在产科病房里经过分娩的痛苦，从他的身体里头
生出一个儿子，
儿子女儿，按照通俗的说，
哎，
都是颠倒妄想，
都是颠倒的，都是做梦。
这个不光一般人接受不了
啊，
恐怕我是佛教
对
接受不了。
对，所以说甚深无上法啊，最深的法得慢慢来。